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也感谢神祝福所有来参加的慕道朋友。
也都求神祝福所有来参加的慕道朋友。
愿主的慈爱和他的恩典也临到你。
愿神的慈爱和恩典临到你
们。下午跟大家谈分享的。
下午跟大家分享的。
讲主是道路。
就是主是道路。
我们从现今世界的社会环境来看，
我们从现今社会环境来看，
如果那个国家的交通很方便，
如果国家的交通很方便，
到处开辟了不错的道路，
到处都开辟了不错的道路，
它会提升那个国家的经济能力，
它就会提升个国家的经济能力
以及社会的繁荣，
还有社会的繁荣，
因为相对的商业各方面人的需求也得到很好的方便，
因为相对的社会各方面经济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方便。
但是最近这些日子来，
但是最近的这些日子，
我们看到台风豪雨来到，
我们看到台风豪雨来到，
有一些国家他们的道路就被冲毁了，
有些国家的道路就被冲毁，
甚至影响到家庭的民生问题，
甚至影响到家庭的民生问题。
所以天灾的发生，
所以天灾的发生，
如果造成道路的阻断，
如果是造成道路的阻断，
有很多居民生活就困难，
有些居民他的生活就会受到困难。
在我们的社会环境，
在我们的社会环境，
我们也感觉到这个道路交通的顺畅，
我们都感受到道路交通的顺畅。
记得有一个小孩子，
记得有一个小朋友，
他出了这种问题，
他出了这个问题，
问到说世界上什么车最长，
问世界上什么车是最长的。
原来这个问题是脑筋急转弯，
原来这个问题是脑筋急转弯，
不能用正常的那种回答来选择答案，
不可以用正常的回答去答他，
所以有人猜了很多种车，他孩子说都说不对，
所以有很多人尝试答，但孩子都说不对。
当他看到人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他见到人家不能够答这条问题的时候，
他很高兴的就笑笑说一说最长的车是塞车，
他就会开心的笑一笑说最长的车就是塞车。
有时候要过这个我们的海底隧道，
有时候要过我们的海底隧道，
一旦一发生事情真的堵得很长，
一旦发生事情真的会很塞，
所以我们的交通道路若不方便，
所以我们的交通道路如果不方便，
很多人在时间上就觉得很麻烦，
好多人在时间上就会觉得很麻烦。
那我们今天下午要谈的这条道路，
那我们今天下午要讲的这条道路，
并不是在世界任何地球村的角落的道路，
并不是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一个道路，
而是跟我们关系很密切的人生的道路，
而是跟我们关系很密切的人生的道路，
是人跟神之间的道路，
是人和神之间的道路。
这个没有办法用人的设计道路来通往天国的，
这个没办法用人的设计道路去通往天国的，
因为神的国度是永恒的世界，
因为神的国度是永恒的世界，
人的国度只是暂时，
人的国度只是暂时的，
有天灾地变，
有天灾地变，
甚至有战争，
甚至有战争，
这道路人的道路都很不保险啊，
所以人的道路就不保险。
一般在作战的时候，
一般在打仗的时候，
一定会先针对他们的国防建设或交通来做破坏，
一般都会先针对他的国防设备或者是这个的交通，
只要破坏这些很多战力就失去了，
只要能够去破坏这些就可以战地就失去，
更何况
更何况
通往天国的道路，
通往天国的道路
不是用肉眼所看到，而且用人的手来建立，
不是用肉眼可以看到，而且用人的手可以建立。
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
我们看看主耶稣怎样说。
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
第六节，
第六节，
十四章的第六节，
十四章第六节，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在这里，耶稣基督就清楚地这样来宣告。
在这里，耶稣基督就清楚地宣告。
他说：我就是道路。
佢话我就系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系真理，
我就是生命，
我就系生命。
耶稣说，
耶稣话，
他这一条道路啊，
佢呢一条嘅道路
是通往神的国父那边的道路，
系通往神嘅国父嗰边嘅道路。
如果没有借着他，
如果冇藉住佢，
没有人能够到那个地方去，
冇人可以去到嗰个地方。
所以这一节这个经文这一句话的宣告，
所以呢一节呢、这个经文呢句说话嘅宣告，
是宣告了这条道路跟一般我们看到人间的道路是不同的，
是宣告这条道路和我们一般见到的道路不同。
当时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
当时他传讲福音的时候，
是罗马帝国正在统治的时候，
是罗马帝国正在统治的时候，
还有其他宗教人士也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
还有其他宗教人士迫害基督徒的时候，
比如犹太人，
譬如说犹太人，
法利赛人和文士，
法利赛人和文士，
所以当时要信主不容易，
所以当时要信主不容易，
要宣传天国的福音更是不容易，
要宣传天国的福音更加不容易。
那个时代也称作希腊罗马化时代，
当时时代称作希腊罗马化时代，
因为罗马帝国打败了希腊帝国，
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打败了希腊帝国，
他将所有希腊帝国的文化种种思想都承接下来，
他将希腊文化的文化种种的思想都承接下来，
然后结合罗马帝国本身的特色，
然后结合罗马帝国本身的特色，
所以掺杂了许多的异端学说，
所以就掺杂了很多的异端邪说，
甚至罗马帝国强调一种武力崇尚的这种制度生活，
甚至罗马帝国宣传武力崇善的一个的，
当时罗马皇帝，
当时罗马皇帝
的政治势力占据了欧亚非这三个大版图啊，
政治势力占据了欧亚非这三个版图，
所以当时有一句话这么说，
所以当时有句说话这样，
你只要成为罗马的公民呢，
你只要成为罗马的公民，
你就可以享受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伟大，
你就可以享受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伟大。
所以耶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所以耶稣在这种的情况底下
宣告说我就是道路，
宣告说我就是道路，
这个动作不得了呢，
这个动作不得了，
因为主耶稣看到当时的社会环境，
因为主耶稣见到当时的社会环境，
用人的国度罗马政府当作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代，
用人的角度罗马政府就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所以当耶稣宣告这句话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宣告这句说话的时
候，我是道路，
我是道路，
这个不得了的，
这个是不得了的，
他要面对政治社会环境的一种压力，
他要面对政治社会环境的一种压力，
他一讲完很多人就攻击他，
他一讲完很多人就去攻击他，
所以这样的宣告是冲击很大，
所以这种的宣告冲击很大。
耶稣看到当时世代的人心里被蒙蔽，
耶稣见到当时世代的人心被蒙蔽，
只承认眼前的国度，
只是承认眼前的
追求眼前的一些荣华富贵，
追求眼前的一些荣华富贵，
甚至认这个时代这个政治为人生最高的准则，
甚至认这个世代这个国度是一个最高的准则，
认不清人要到神的国度不是人的道路可以建立起来的，
认不清人要去神的国度并不是用人的国道路，
人真正的道路在哪里，
人真正的道路在哪里，
这个时候耶稣要唤醒所有世代人，
这个时候耶稣要唤醒所有时代的人，
他清楚的指明，
他清楚的指明
通往父神的国那里去啊，
通往父神的国那里去，
只有一条路，
只有一条路，
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他就是这条道路啊，
他就是这条的道路，
是人生来到世界上将来要回到神那边去的唯一得救的路啊，
是人生来到世界将来要去到父那边唯一的道路，
所以当时主耶稣宣告这一句话的时候，
所以当时主耶稣宣告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要指引人找到这条道路，
其实他就是指引人去找到这条道路，
他也愿意为这条人应该走的得救 正路牺牲奉献，
他都愿意为人要行的这条道路去牺牲奉献，
所以主耶稣讲话，
所以主耶稣说话，
宣告这样的道路，
他宣告这样的道路
有他的用意， 和这个意义在里面，
是有它的意义在里面。
我们如果能够明白，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如果能够了解，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我们一样可以得到这条道路，
我们一样可以得到这条道路，
甚至也走上这条道路，
甚至是走上这条道路。
那为什么说主是道路呢？
但是为什么说神主是道路呢？
我们以下就从三个方向来做一个探讨，
我们以下就从三个方向做一个探讨。
首先呢、啊、
首先
这一条道路，
这条的道路
是旧约里面神的应许，
是旧约里面神的应许。
他来是要担当世人的罪孽，
他来是要担当世人的罪孽。
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五十三章的三节到十节，
五十三章的三节到十节。
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记载四首仆人之歌，
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记载四首仆人之歌，
其中一首仆人之歌就是谈到这里，
其中一首仆人之歌就是讲到这里。
那三节到十节，
三节到十节，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在预言将来仆人的工作是什么？
是预言将来仆人的工作是怎样？
他要被人藐视，
他要被人藐视，
受尽很多的痛苦，
受尽很多的痛苦，
人不尊重他，
人不尊重
他。第四节说，
第四节，
但他要担当我们的忧患，
但他要担当我们的忧患，
要背负我们的痛苦，
要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以为他受责罚，
我们以为他受责罚，
哪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患来受害，
哪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患，
为我们的罪孽给压伤，
为我们的罪孽而被压伤。
因他受刑罚而使我们得到平安，
因为他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
受鞭打而我们得到医治，
因为他受鞭打我们就得医治。
七节又说，
七节又
说，他被欺压，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他不开口，
在受苦的时候他不开口，
他好像被羊羔被带到宰杀之地，
好像羊羔被带到宰杀之地，
最后一直死在十架上，
最后就是死在十架上。
那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那个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神却定义将他压伤，
神却是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使他受痛苦，
以他为赎罪祭，
以他为赎罪祭，
因为只有他没有犯罪，
因为只有他是没有犯罪。
世上的人多多少少有犯罪，
世上的人多多少少都会犯罪，
所以这里预言了，
所以这里预言了，
他来到世间传讲福音，
他来到世界传讲福音，
最重要的工作其实要来担当我们世人的罪孽，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担当我们世人的罪孽。
所以从这个旧约先知的预言的应许，
所以从这个旧约先知预言的应许，
看到了主来的这个工作早就预言了，
见到主来的工作早就预言了，
在主降生前的八百年呢，
在主降生前的八百年，
这个主降生前的第八世纪，
是主降生前的第八世纪，
大约将近八百年的时间，
大概是将近八百年的时间，
神就透过先知预言主耶稣基督要来所做的工作，
神就透过先知预言主耶稣要来到的工作，
他是要来拯救世上的人呢，
他是要来拯救世上的人。
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里面了解啊，
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里面去了解
两个事实，让我们去思考。
有两个事实给我们去思考。
第一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
人的道路解决不了人的罪，
人的道路解决不了人的罪，
所以神亲自道成肉身来，
所以神亲自道成肉身来，
用他的身心解决人的罪，
用他的身心去解决人的罪，
这表明了他的爱，
这个就表明了他的
爱，表明了 他的救恩，
表明了他的救恩。
那第二个事实是什么？
那第二个事实是什么？
人的道路到不了天父那里去，
人的道路是去不到天父那里，
人的道路经过历史的时间这么样的长远呢，
人的道路经过历史这么长远，
开天辟地，
开天辟地，
就是没有任何一条可以通到神的国那边去，
但是没有一条可以通到神那边去。
谁要来解决这个事呢？
边个要来解决？
就是这位仆人耶稣基督，
就是这位仆人耶稣基督。
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十节里面，
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里面，
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这里明显的跟我们说，
耶稣来就是要拯救世上的罪人，
耶稣来就要拯救世上的罪人。
当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
当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
施洗约翰就亲自做这样的见证，
施洗约翰就亲自的做见证。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书第一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章请看三十五节，
第一章三十五节，
我们先看二十九节，
我们先看二十九节。
这里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这里施洗约翰见到耶稣来到，
就说看啊，
就说看啊，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来啦，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来啦。
再来看这个三十六节，
再来看三十六节，
施洗约翰跟他门徒看到耶稣走过，
施洗约翰同埋门徒见到耶稣走过，
就说看啊，
就话睇啊，
神的羔羊在这里，
神嘅羔羊喺呢度，
称他为羔羊，
称佢为羔羊，
因为他背负着要被献祭，在祭坛上面要来救人的，解救人的罪孽啊，
因为背负住要献祭去拯救人嘅一个罪孽，
所以。施洗约翰的见证来宣告，
所以施洗约翰来宣告，
说这一条，这个要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位啊，
要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位，
就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
就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
后来耶稣自己也亲自做见证，
后来耶稣也都亲自做见证。
我们看这个一章的五十一节，
我们看一章五十一节，
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跟你们说，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你们将要见到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
天打开，
天打开，
然后有天梯通到这个地上，
然后有天梯通到去地上，
人可以靠这个天梯走上去，
人就可以靠住这条天梯，
但这个天梯的在什么地方呢？
但这个天梯
是这条道路在什么地方呢？
这条道路在哪里？
这里说就在人子身上，
这里说就在人子身上，
人子就是指着耶稣基督，
人子就是指着耶稣基督，
在他身上，
在他身上，
从人的世界里面可以通到神的国度里面，
从人的世界里面可以通到神的世界
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谈的第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方向，
主就是道路，
主就是道路，
神透过先知预言这条道路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神透过先知预言这条道路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那第二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
那耶稣他的死，
耶稣他的死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什么？
除了拯救我们世人，
除了拯救我们世人，
解除我们的罪孽，
解除我们的罪孽。
我们来看看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
十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十四章第二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四节，
第四节，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五节，
第五节，当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
在这里耶稣知道离世归父的时间越来越近，
在这里耶稣知道离世归父的时间越来越近，
所以他特别教导门徒这样说，
所以特别交代门徒这样说，
我有一天要离开你们，
我一日要离开你们，
但是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住处，
但在我父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
也就是说他有一天成就十架救恩，
就是说他一日会成就十架的救恩，
他死而复活显现升天之后，
他死而复活显现升天的时候，
他还在继续为我们做工，
他仍然为我们做工，
他升天为我们做什么，
他升天为我们做什么呢？
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主去为我们预备地方，
主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
而这条道路他认为门徒应该知道，
而这条道路他认为门徒应该要知道，
但是他有一个门徒叫多马，
但佢有个门徒叫多马，
他对主耶稣说，
佢同主耶稣讲，
你说的那一条道路我不知道，
你讲嘅嗰条路我唔知道。
那我们你去往哪里，我们怎么知道要走哪一条道路呢？
咁你去边度，我哋又点知道行边条路呢？
所以主耶稣在第六节才回答说，我就是道路。
所以主耶稣喺第六节先回答话，我就系道路。
连他的门徒也有人也不明白啊。
连佢嘅门徒里边亦都有人唔明白。
那今天我们受洗信主啦。
咁今日我哋受洗信主。
有问过自己要走哪一条道路吗？
有冇问过自己要行边条路？
或者我们还没有受洗。
或者我哋未受洗。
你有想过你的人生要走哪一条道路吗？
你有冇想过你的人生要行哪条道路？
最好的道路就是走到耶稣基督这条道路上面。
最好的道路就是行在耶稣基督这条道路上。
离开了这条道路，人生真的没有意义的。
离开了这条道路，人生真的没有意义的。
在主耶稣的对话中间，
在主耶稣的对话中间，
他讲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然后第二节又说，然后第三节又说，
第三节又
说，我还会再回来，
我会再回来，
要接你们到那个地方去，
要接你们去到那个地方。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主的预备和再一次的回来，
主耶稣的预备和再一次的回来，
成为约翰福音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信仰，
成为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重要的信仰。
所以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对将来的世界和要去的地方啊。
所以就提供给我们一个将来的世界，我们要去的地方。
对，这是主耶稣要为我们铺路的一个见证。
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我们铺路的一个见证。
如果没有借着他这条道路，
如果没有藉着他这条道路，
就没有通往天国的道路了，
就没有通往天国的道路。
对，那门徒多马信得非常迟钝，
咁呢个多马信得非常嘅迟钝，
他没有思考主耶稣讲的什么道路，
佢冇去思考主耶稣讲嘅系乜嘢道路。
但后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的时候，
但系当主耶稣话我就系道路嘅时候，
他也渐渐明白，
佢都见证明白。
但愿我们也跟主的门徒一样，
但愿我哋都跟主嘅门徒一样，
明白这条道路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明白呢条道路就喺耶稣基督身上。
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
佢去为我哋预备地方。
我们趁活着的时候，
我哋就要趁
赶紧抓住这条道路。
讲紧嘅捉住呢条道路，
还会再回来接我们回天家。
佢仲会再翻嚟接我哋翻天家。
有一个警员，警察
有一个警察，
他是巡佐，
佢系
主管。
巡查主管，
那他也是某一个教派的执事，
他都是某一个教派的执事。
他有一天做户口普查的时候，
他一次做户口普查的时候，
他来到小弟的家，
他来到小弟家，
当时我刚好负担故乡，
因为当时负担故乡那边，
他就来跟我谈谈，
所以他就跟我说，
他也准备了很多圣经的问题，
他都准备了很多圣经的问题，
因为他也在他们的教会领会讲道，
因为他都在他的教会里面领会讲道。
一个警察公务人员，
一个警察公务人员
还能够这样细心查考道理不容易啊，
还可以这样细心查考道理，
那我们在查的时候，
那我们在查的时候，
他发现我们教会对道理真的是很真诚的在持守，
他发现我们教会对道理真的很真诚的持守，
所以他也觉得他原有教会的道理并没有那么认真持守，
所以他认为他原有教会对道理都没那么认真持守，
所以他进一步的有时候晚上也来参加聚会，
所以他进一步的话他晚上会来参加聚会，
安息日也参加聚会，
他安息日都来参加聚会，
每参加完都会跟传道来查考道理，
他每次参加完都会跟传道来查考道理，
他把听明白的道理就拿到他们原来的教会去讲，
他将明白的道理就拿回去他原来教会去
讲。就有一天他突然生病，
就有一次他突然生病，
送到医院去查这个检治疗的时候，
他送到医院治疗的时候，
原来是癌症，
原来是癌症，
而且是末期，
而且是末期，
所以我们也到医院去看，
所以我们都去到医院
也在那边谈，
也都在那边讲。
后来他就出院了，
后来他就出院了，
不过是没有办法医好，
但是没办法医好，
只不过是一种治疗上的控制，
只是一种治疗上的控制。
那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们利用了几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利用了几个礼拜的时间，
不管到哪里传福音，在哪里教会圣工忙，
无论去到哪里传福音，在哪里教会都
总是回来会跑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
但我总会跑回来去到他住的地方，
因为他这个时候躺在自己的房间，
因为这个时候他睡在自己的房间，
没有办法上班，
也都没办法上班。
我们的用意是什么？
我们的用意是什么？
你跟我们查考了一段时间，
你跟我们查考了一段时间，
我们希望问你要不要来信，
我们很希望问你会不会来信，
因为通常去他那边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因为通常去他那里已经很晚了，
几乎都十一点多晚上到他家，
差不多都是夜晚十一点多，
离开他家都凌晨一两点，
离开他家已经凌晨一两点，
然后开车再回到我们住的地方，
然后再开车回我们住的地方。
我跟一位负责人，
我同一个负责人，
我们真的很用心，
我哋真系好用心，
也对他这样说，
你都同佢咁样讲，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你愿意决定接受，
你愿意决定去接受，
你现在答应，我们现在马上带你到那个河流接受洗礼，
你而家答应，我哋就马上带你去河流嗰度接受洗礼，
就算半夜也没关系，
就算系半夜都唔紧要，
但他流泪的这样告诉我们，
但佢系流泪咁样同我哋讲，
我想，
我谂，
但是我太太。
我想带
我
太太，我岳父
给我很大的压力，
都给我很大的压力。
原来他的岳父在那个教派是第一长老。
原来他岳父在那个教派是第一长老。
他们那个教会有好几个长老。
他们教会有好几个长老。
还有分名次是第一长老。
还有分名次是第一长老。
那个他的岳母是妇女会会长，
他岳母是妇女会的会长，
那他的太太是青年会的会长，
他的太太就是青年会的会长，
所以他受到包袱，
所以他有一个包袱，
没有办法接受洗礼，
没办法去接受洗礼，
他哭着说对不起，
他喊着说对不起，
如果我今天很健康我就可以自己决定，
如果今天很健康我就可以自己决定，
因为他们逼迫我，
但因为他们逼迫我，
如果你去受洗，
如果你去受洗，
离开这个教会，
离开这个教会，
你的孩子啊我们一辈子不养啊，
你的孩子我们一辈子都不养，
这句话也出自他的太太的嘴巴，
这句话都出自他太太的嘴巴，
一起生的还说你的孩子不养啊，
一起生的还说你的仔我不养，
哇这个冲击很大，
所以这个冲击很大，
一直到最后一晚，
一直到最后一晚，
我记得离开他的床铺是凌晨两点左右，
我记得离开他的床铺是凌晨两点左右，
回到教会，
回到他教会，
早祷会五点，
早祷会是五
点，祷告会完就听到说他过世，
早祷完之后就听到说他过世了，
真的好可惜，
真的很可惜，
这一条路，
这一条路，
他开始要明白，
他开始要明白，
也知道主耶稣要预备，
也都知道主耶稣要预备，
但是他没有办法度过，
但他就没办法去度过，
没有办法突破自己的瓶颈，
没办法去突破自己的，
只要他说好半夜我们也拿去受洗，
只要他说好我们半夜都会跟他受洗，
但是非常可惜，
但非常的可惜，
在这个里面我详细的思考之后，
在这个里面我详细的思考之后，
发现这条路，
发现了这条路
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
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
你要用什么方式来走这条路呢，
你要用什么方式去走这条路呢，
用什么方式找到这条路呢，
用什么方式去找到这条路呢，
我们来看看十四章的第一节，
我们看看十四章的第一节，
这里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这里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我们再来看第九节，
我们再来看第九节，
耶稣对腓力说，
耶稣跟腓力说，
我跟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了，
我跟你们一起这么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你还不认识我，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
再看十一节，
再看十一节，
你们当信我，
你们当信我，
再看十二节，
再看十二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跟你
们说，我所做的事，
我所做的，
信我的人也要做，
信我的人也都要做，
而且要做比这个更大的，
而且做要比这个更大，
因为我是往父亲那里去，
因为我是往父那里，
这个父是讲荣耀的天国，
这个父就是指住荣耀的天
国，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你要找到这条得救的道路，
你要找到这条得救的道路，
你要走到这条耶稣铺所预备的道路，
你要找到这个主耶稣所预备的道路，
用什么找到，
是用什么去找
到，用什么走进去，
是用什么走进去，
这几节都强调信心，
这几节都强调信心，
要用信心走这条道路，
要以信心走这条道路，
要用信心找到这条道路，
要以信心找到这条道路，
那位朋友，
那位的朋友，
那位警员，
那位警员，
他虽然想，
他虽然
他也觉得应该这样，
但他都觉得是这样，
但是在临死以前，
但在临死之前
那 那一秒啊，
在那一刻那一秒，
他没有用信心走，
他没有用信心，
如果有，
如果有，
相信神的作为在他身上会显出来，
相信神的作为在他身上会显出来，
听到他的离开有点难过，
听到他的离开有点难过，
后来祷告中思考神的话，想到这里他少了那一份信心走这条路，
后来在祷告里面就思考住，他就是少了那份的信心，
就知道答案，
就知道答案，
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了，
所以这个都是跟我们讲，
主是道路没有错，
主是道路没错，
他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
他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
那你有这条信心去寻找接受吗，
但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去寻找接受，
要用信心寻找这条道路，
是要用信心去寻找这条道路，
我们再谈第三个方向，
我们再讲第三个方向，
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
十九节二十节。
十九节二十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耶稣用他的身体，
耶稣用他的身体
打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打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借着他的血，
藉着他的血，
能够进入在天上的至圣所，
能够进入在天上的至圣所。
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了解，
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了解，
耶稣基督开了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
耶稣基督开了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
这条道路不是人的手找出来的路，
这条道路不是用人手可以找出来的道路，
因为这条道路是属天的，
因为这条道路是属天的，
是属神国的，
是属神国的，
不是用人的方法能做成的道路，
不是用人的方法可以做成的道路。
他亲自打开在十字架上这样的道路，
他亲自打开在十字架上这样的道路。
从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六节里面，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六节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知道，
主耶稣基督除了宣告这个得救的道路以外，
耶稣除了宣告这个得救的道路以外，
其实他也是向世人启发他的身份，
其实他都是向世人启发他的身份，
他就是这条通天王的道路，通天国的道路，
他就是这个通往天国的道路，
也说明了他的工作，
也都说明了他的工作，
他来就是要做这条工作，
他来就要做这份的工作，
把他的真理和生命就安置在这条道路上面，
将他的生命道路就安置，道理就安置在这个道路上。
你接受他的生命，
你接受他的生命，
你接受他的真理，
你接受他的真理，
你就会站在他所设立的道路上面看到天开了，
你就可以站在他所设立的道路上面见到天开了，
直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直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断气的那一刻，
断气的那一刻，
有他的门徒做见证，这样
说，有他的门徒作见证，
看到血和血水的见证，
见到水和血的见证，
他真的是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孽，
他真是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孽，
然后为我们开通了这条进天国的道路，
然后我们开通了这条进天国的道路。
在当时代的人，
在当时代的人，
因着这样而信了主耶稣的人很多，
因着这样而信主耶稣的人很多，
他选召的十二个门徒，
他选召的十二个门徒，
还有后来选召的七十个门徒，
还有后来选召的七十个门徒，
以及很多弟兄姐妹跟随他的人呢，
以及有很多弟兄姐妹跟随他的人，
都做了主耶稣死而复活的见证，
都做了主耶稣死而复活的见证，
都明白，
都明白
这位旧约兴起耶稣为人的救主，
这个旧约兴起耶稣为主的救主，
到了新约，
到了新约，
真的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
真的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他说我就是这条道路的时候，
所以当他说我是这条道路的时候，
就是要来考验我们是否相信接受他，
就是你要来考验我们是否相信他，
如果我们接受而且走上主，接受主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跟他的荣耀的国度有份，
我们就跟他荣耀的国度有份，
最后会跟与主相会，
最后就可以与主相会，
因为这条路是通往永生的国度的路，
因为这条路是通往永生国度的路，
他就是这条路的天梯，
而他就是这条路的天梯，
他就是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他就是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得着这个道路呢？
咁但系要点样做先可以得着呢条道路呢？
至少你要有三方面的认识。
最少你要有三方面嘅认识。第一个，
相信赦罪的大水洗礼。
相信赦罪嘅大水洗礼。
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做模范。
呢个系耶稣基督亲自做模范。
他在流动的大河里面。
佢喺流动嘅大河里面。
在约旦河里面接受洗礼。
喺约旦河里面接受洗礼。
他要他的门徒也是这样做。
佢要佢嘅门徒都系咁做。
门徒也是这样来为人施洗。
门徒都系咁样为人施洗。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一天受洗三千个人呢。
一日受洗，受洗有三千人。
受洗不嫌人多。
受洗不会嫌人多，
而是遵照耶稣基督的吩咐，
然后遵照耶稣基督的吩咐，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全身入水，
全心入水，
面向下，
面向下，
奉主的名洗礼的时候，
奉主的名洗礼的时候，
在洗礼的地方，神的灵运行在中间。
在洗礼的时候，神的灵就运行在当中。
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
在主的灵里面，
在主的灵里面，
你的过去旧的人、罪的人，
你过去旧的人、罪的人，
跟主一同埋葬，一同受死、埋葬、复活。
同主一同受死埋葬，
这三个动作很重要。
这三个动作很重要。
受死埋葬复活，
受死埋葬，
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从水里面上
来的时候，你就是新造的人了。
你就是新造的人，
你就是属神的儿女了。
你就是属神的儿女。
第二个认识，
第二个认识，
你要领受圣经一切的真理。
你要领受圣经一切的真理。
只要圣经里面没有讲或设立的，我们不要用人的传统来设立。
圣经里面没有讲没有设立的，我们不要用人的传统来设立。
因为圣经整本都是神所默示的话，
因为圣经整本都是神所默示的话，
所以我们要尊奉神圣经所默示的话来建立人生。
所以我们要遵从神所默示的话去建立人生。
你持守这样的真理，
你持守这样的真理，
你才能够找到得救的道路，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你才能找到得救的道路，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第三个认识，
第三个
要得到主所应许的圣灵，
要得到主所应许的圣灵。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在哪
里，有时候不知道应该人生怎么办，
有时候不知道人生应该怎么做。
但是当你渴慕神的灵的时候，
但当你渴慕神的灵的时候，
祷告呼求，
祷告呼求，
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圣灵啊。
因为这个是神所应许的圣灵。
当你得到的时候，
当你得到的时候，
你内心很清楚，
你内心可以
原来真的有神，
原来这里有神，
原来神的灵就是要来见证主的道路。
原来神的灵就是要见证主的道路。
所以得到圣灵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体验。
所以得到圣灵是一个很重要信仰的体验。
所以从这三方面，
所以从这三方面，
你就可以真正的体会到，
你就可以真正的体会到
主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主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你确实的这样遵守，
你确实的这样去遵
守，你确实的这样来感受，
你确实的这样去感受，
主就在你的身心，
主就是你的身心，
就在你的里面，
就在你的里面，
因为主是道路，
因为主是道路。
有一对夫妻，
有一对的夫妻，
生了一个小孩，
生了一个小孩，
一生来啊，他就开始在那个加护病房的保温箱里面，
他一生出来就在加护病房的保护箱里面，
他天生身体就有缺陷，
他天生身体就有缺陷，
而且还有类似什么脊椎僵直性的那种疾病，
还有类似脊椎僵硬的疾病，
然后还有感染一些什么病毒，
还有感染了一些的病毒，
造成在脑里面有脑膜炎，
造成在脑里面有脑膜炎。
这个孩子都没有做错，
这个孩子都没有做错，
但是一出来他就跟人家活得很辛苦，
但他一出来 就活得很辛苦，
还没有看见这世界，
他还没见到这个世
界，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不知道怎么办。
那医生一直急救，
医生就一直的
急救，医生一直治疗，
医生一直的治疗，
最后医师团就宣布，
最后医生团就宣布
放弃了，
放弃了，
没办法，
没办法，
他这么多病，
他这么多病，
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
这一对年轻的夫妻，
一对年轻的夫妻
真的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用尽了很多钱，
已经用了很多
钱，还是挽不回这个孩子的性命，
但不能够挽救这个生
命。所以医生说你们可以拿回去啊，
所以医生说你可以带回去了，
然后给他带那个手动的氧气，
然后给他一个手动的氧气，
到了家乡啊就让他走吧，
回到乡下就等他走，
就办后事，
然后办后事
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有人告诉他们，
有人跟他们说，
不妨祷告主看看，
你不妨祷告主看看，
来真耶稣教会，
来真耶稣教会，
他们就存这一份心，
他们就存着这份心，
要来认识这位主，
要来认识这个主，
他既然是世人的得救的道路，
既然是世人得救的道路，
那就仰望他，
那就仰望他，
最后教会就决定，
最后教会就决定，
要为这个小孩施洗，
要为这个小孩施洗，
因为一对夫妻在都市上班很久，
因为这对夫妻在都市上班
很少来教会，
很少来教会，
所以后来回到家乡那边，我们教会的人就提醒你真的要靠主，
所以去到那边家乡的人就提醒你真的要靠主，
趁他还有一口气在，
趁他还有一口气在那，
你要凭信心给孩子洗礼，
你要凭信心为孩子洗礼，
他们说愿意，
他们说愿意，
你向神悔改，
你都向神悔改，
太久没有去教会了，
太久没有去教会了，
离开神好远好远了，
已经离开神好远好远，
为了世界忙碌，
为了世界而忙碌，
他们很真诚的祷告主，
他们就很真诚的祷告主，
但教会也告诉他，
但教会也都跟他们说，
你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你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因为医生宣布死亡，
因为医生已经宣布死亡，
本来到家里就要解决了，
本来去到家就要准备解决了，
但是又重拾信心，
但又重拾信心，
来依靠这位救人的主，
来依靠这个救人的主，
主要受洗是要跟神有份，
主要受洗就要跟神有份，
受洗是能够走到这条得救的道路上面，
受洗就要行到这条得救的道路，
所以要去河流洗礼的时候，
所以去到河流洗礼的时候，
也做了一个小的棺材，
已经做了一个小的棺材，不大，
做得很漂亮，
做得很漂亮，
洗礼完大概直接就放里面了，
洗礼完之后直接就放进去了、
因为准备要断气了，
因为准备要断气、
就到河大河边洗礼，
就去到大河那里洗礼，
那我们传道人就奉主的名为他洗礼，
我们传道人就奉主的名为他洗礼、
从水里上来，
当他从水里面上来，
从来没有听过孩子哭的，
从来都没听过小孩子哭，
孩子哭啦，
那孩子就哭了，
结果爸爸妈妈也哭啦，
结果爸爸妈妈都哭
了，家里的人也哭了，
家的人都哭了，
哇，听到孩子哭高兴的哭了呢，
听到孩子哭高兴到都哭了，
因为一下地啊开始生病就听不见他哭声了，
因为落地去病了就听不到，
哇，现在会哭了，
但他现在懂得哭，
本来都已经没有，已经很可怜了，
本来已经很可怜了，
哪里有声音呢，
哪里还会有声音呢，
哇，哭着没有想到他的妈妈准备了一个牛奶啊，
哭的时候都没想到他妈妈准备了牛奶、
享受这个牛奶，装牛奶瓶装牛奶是要跟他放在棺材里面的，
想着这个牛奶樽放住牛奶跟他放在棺材里
面，哇，听到孩子哭啊，
但他听到孩子哭，
受洗完就抱来了，
他受洗就抱过来
给他喝啊，
就给他喝、
孩子把那个很大的牛奶罐都喝完了，
孩子将个很大的牛奶罐就喝完，
而且还不够，
而且还不够，
还在哭，
还在哭，
我们受洗不是为了病得医治，
我们受洗不是为了病得医治，
受洗是为了能够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
受洗是为了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子，
然后有这一条得救的道路可以走、
然后有这条得救的道路可以行，
感谢主啊，
所以感谢主，
受洗完了，
受洗完了、
这个孩子也不用死了，
这个孩子都不用死，
主耶稣亲自医治，
因为主耶稣已经亲自医治了，
很健康，
很健康的，
大家就把那个棺材跟那些衣服啊，就顺着河流让它流了。
大家就将个棺材同埋啲衫就将佢顺住河流去流。
主耶稣拯救了。
主耶稣已经拯救。
主耶稣打开这条道路了。
主耶稣已经打开咗呢条道路。
在场的人都受感动。
所以在场嘅人都受感动。
这个小孩现在已经为人父母了。
呢、这个小孩已经为人父母。
他也在上班。
佢都喺度翻工。
一看到他就想到。主耶稣拯救的双手，
你见到他就想起主耶稣拯救的双手，
信仰的真诚，
信仰的真诚，
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有这样的神迹见证，
在基督耶稣里面就会这样的信仰，
他不但拯救人的生命，
他不单止拯救
人的生命，他更是担负我们人的罪孽，
他更加是担负我们人的罪孽，
要为我们受死，
要为我们受死，
让我们有机会得救，
让我们有机会得救，
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这条道路，
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这条道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主是道路，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主就
是
道路，
是通往天国的道路，
是通往天国的道路，
我们要努力一生啊，一直要在这条道路上面，
我们要努力一生一直在这条道路上面、
不要离开主，
不要离开主，
让我们的生命与他结合，
让我们的生命同他结合，
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着永恒的生命，
让我们在他里面得着永恒的生命、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180首，
唱诗180首。